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21节，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各位，这我们有点讲到说，实验科学了，经验主义是不是对了？摸到的就是吗？摸对了就是吗？非常显然的，如果你摸到一个光滑的人，就以为这是你的二儿子；摸到一个有毛的人，就是你的大儿子。那你真错了。真理哪能由触觉来决定呢？真理也不能由经验来决定。虽然我们也不轻看经验，但是经验主义或者是任何一个不以神的话语为基础的一个认识论，都不是真实的，都不会是正确的。我儿，你进来，进前来。好，如果我们在底下可以看到，就是以撒很不喜欢他的这个小儿子雅各，那他叫他我儿，是不是怀疑了？而在怀疑的时候，他怎么不会更仔细一点来看看呢？是不是就是想吃呢？是不是就是糊涂呢？如果我们说过了，他的味觉是不是也失灵了呢？他要吃的是野味，拿来的是，如果是鹿肉，起码这个野山羊跟平常的家里养的不大一样，那他分别不出来，他也分别不出来谁是他儿子。哎，我们有点想到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说过应该要分别，但是分别一定要在信靠上帝、遵行神的话上分别才是正确的。你听魔鬼的话，分别就分别不对了。现在他不能分别，他不能分别出谁是他的儿子啊！他还叫他我儿，他心里应该也是很愤怒啊！如果有人骗的话，不对的话是骗，但他 confuse， 他不知道。我摸摸你，这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各位，不要用摸，不要用人的感官来决定是不是真理，让上帝的话，让圣灵来告诉我们是不是真理。否则看到了也摸到了，听到了也不是。他们当然有两个不一样的了，一个就是这个兄弟他们的皮肤不一样，第二个是声音不一样，其实当然还有他们的智力不一样。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一个是被拣选，一个被弃绝的。我们不说神不公平，我们一直在讲过，神按着他旨意来决定是最公平的了。好了，这个如果我们会讲会拍电影的话，这实在是非常紧张的一幕了。雅各就挨近他的父亲，他就接近了，要看看，要来试试看了。以撒摸着他说，我实在很难想象这一幕要摸多久啊，摸多久才能确定这是不是他的儿子呢？那摸当然是摸光滑的地方，光滑的地方有山羊羔的皮，他不能摸出这是山羊的皮吗？他不能摸出这是羊羔的皮吗？这跟人皮不一样啊。哎，各位，你闭眼睛摸一摸你的儿子和摸一张皮，你会分不出来吗？这以撒实在太糊涂了，太老眼昏花了，太因为偏心而失智了。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好，摸手，摸手就有山羊羔的皮，那个山羊羔的皮那么细致吗？把他的手每个部分都盖到了吗？那你不会觉得那个手也很粗，也太粗大了一点吗？手却是以扫的手，其实通通是魔鬼的声音和魔鬼的手，因为都在欺骗当中。以撒就辨不出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的手一样。好，这个我们如果是因为触觉来决定的话，我们就会 confuse， 因为触觉和听觉有不一样的情形。各位，我们总是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的时候，那就最正确了，那怎么样都不会出错了。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不动摇了。当然呢，还是求神的十字架来保守我们，因为撒旦也会用神的话来试探我们，但我们走在十字架里面，我们就知道神的话怎么样了解是最对的。像他哥哥一样就给他祝福，这么仔细结果还是被骗了。 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要祝福之前还是再问了一下，真的是你没有把握你就不要祝福嘛，你就再等一等嘛，再想一想嘛。但是这是不是显出以撒很想吃啊，很想赶快吃，你等一等嘛，这个老人这么糊涂，这么想要吃，吃了好祝福吗？他不是要赶快让人家得到祝福，因为现在既有可疑，你这么怕，那你就等一等嘛，他是想赶快吃。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也喂给你祝福，给我吃。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递给我是要表示孝顺吗？让我吃得更愉快吗？雅各的手有没有发抖嘞？因为他手上也是包着那个羊皮啊，会不会行动也不大方便呢？然后又拿酒给他喝，喝酒是不是叫他乱性了呢？好更欺哄他呢？到这个时候还没有祝福哦，我想是不是一面吃一面喝，一面还在想我怎么样知道这真的是我所喜爱的儿子以撒，而不是我讨厌的儿子雅各。雅各在那里就很心惊胆战，很恐惧。好，终于他祝福了，怎么讲呢？26节，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这个我们也真是不知道哈。第一个，这是父子，而且是同性。如果是女人是异性哈，是平辈的话，这个亲嘴我们相信会有很多情欲的因素，这一亲嘴，所以有了很多的考虑也就失去了，所有的理性也就失去了，也许就会做错事。可是这个父亲叫儿子来亲嘴，应当没有任何的情欲的事情，这个亲嘴是叫他也能够像跟一般异性亲嘴一样动情吗？我们不大知道哈，但是他的确叫他来亲嘴，那么倒也不是亲嘴叫他动情了，而是亲嘴的时候他父亲闻到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所以是嗅觉让他犯罪的。各位，这个香水好像是也是一个很大众的广告，闻到那个香味叫人犯罪吗？闻到这个香水的香味会叫人犯罪，闻到肉香会叫人犯罪吗？我们再一次说的人的几个这个五官呢，我们这些味觉、触觉、嗅觉、听觉、视觉，这些东西是上帝造的，所以是好的，但是不是绝对可靠的，而且可以勾引我们犯罪啊，眼目的情欲勾引我们犯罪，靡靡之音勾引我们犯罪，那触觉是会叫我们犯罪，这个闻到香味叫我们犯罪，亲嘴叫我们犯罪啊。我们讲一下亲嘴，亲嘴和欺哄好像蛮有关系的哈。在撒母耳记下20章9节10节，约押就是用亲嘴后来杀掉了亚玛撒。那马太福音26章49节，我们也看到这个犹大是用亲嘴做出卖的记号。亲嘴应该不管有没有情欲都是一个亲近的表示，而这个亲嘴在这里是一个欺骗的表示，那是不是也真的是有些看来是亲近的亲密的关系实在是欺骗的，实在是可能如果说不正确的性关系会是欺骗的，而那个欺骗好像双方都得到满意，而实在是都被魔鬼欺骗了，有更多的地狱之火等着去烧他们了。他父亲一闻衣服上香气就给他祝福，头就更昏了。衣服上香气其实也不是以扫的体香啊，或者体臭啊，那他确定这是他儿子也是因为那个衣服啊。诶，这个我们是不是也想到后来约瑟也是在衣服的事上被欺哄了，雅各是用衣服来欺骗他的爸爸，后来他的儿子用衣服来欺骗约瑟，后来波提法的妻子也是用衣服来欺骗自己的丈夫。哎呦，我们都要小心哦，这些我们觉得很喜欢的这些食衣住行的这些装饰要小心，不要成为我们的网络了。他父亲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事实上不是我儿的香气啊，这个香气是 是是，那个衣服上面的，他儿身上并没有香气。我们想到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散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盼望我们真的有这种美好的香气，就是各样的圣灵的果子，各样圣洁的香气。在何西阿书14:6，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那是讲到以色列，是以色列是有香气啊。以色列就是雅各啊，身上是有香气，不过这时候香气是借衣服上的香气，是一个虚假的，是一个欺骗的，其实是臭气。那但是有一天在何西阿书它会发出香气，我们今天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是臭气扑鼻，但是有一天希望香味扑香气扑鼻了，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这田地会有香气吗？C.S. 路易斯曾经在四种爱里讲到说，走过一片这个豆花田，然后那个豆花的香味，然后豆花开花了有香味，那田里面会那个五谷丰收的时候会有香味吗？我们是不是农夫不知道，但赐福的田地里有香气，我想应该是有香气的。这种五谷杂粮，我想成熟的时候总有香气，愿我们身上有属灵的香气，这是更重要的啊。这个香气就表示你以后会很多的丰富啊，闻到你先让我闻到香气好舒服，将来我也希望你闻到许许多多的香气。28，愿神赐给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我想这个香气还有刚刚吃的要记得，所有的富裕起码在以前都从地，当然也从水里出来的，水就是江河啊、湖泊啊，还有大海，那地就是土地啊，财富都从这里出来的，五谷从这里长出来的，其他的可以吃的也都是从这里得到维系生命啊，更不要说现在炒地皮，地产生很多的价值了。那个时候地是农产也好，畜牧也好，有很多的丰富，耶和华的地有很多的香气，有很多的丰富。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啊，这个甘露呢也是祝福啊。在生命记33:13，还有撒加利亚书8:12，这甘露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甘露怎么会是一个祝福，因为甘露嘛，露水，我们根本像现在的人根本不怎么知道这是什么啊。但是甘露呢在以色列的地方呢好像就跟雨水一样，是一个赐福的东西，是一个让土里能长出许多东西。有地土还不够，如果干旱不行，天上要有甘露啊，上帝给你这又给你地又给你甘露，然后就又有很多的五谷新酒出来了，那就是祝福了。那么这许多的五谷新酒在约珥书2:19也讲到说，因为以色列的悖逆犯罪，这些神给的祝福就没有了。但是在蝗虫过境之后，那么神在祝福的时候也可以有很多的丰丰富富的哈。那个我会再给你们五谷和新酒。那在生命记7:13、33:28也都讲到神给人的五谷新酒，神给人的这些祝福哈，在人的生命里面。我们今天当然不是农业社会，但我们也希望我们手中的工作被神祝福。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啊，这是将来你会成为一个大的国家，强大的国家。好，我们非常确定一件事情，就是在创世纪25，利百加所做的那个利百加跟上帝祈求，上帝对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件事情利百加知道，以撒也必定知道，如果不知道整个事情就不能解释了。这夫妻会讲，因为哇这怀孕这么苦，怎么会那个时候他们也很相爱，一定都讲啊。然后上帝就说，哎，说起来利百加你很了不起啊，你要生两个国呀，不是生两个人了，两个人要变成两个国的祖先了，像那个罗马开始是一对兄弟啊，是从这兄弟开始，像臣是从该隐开始的。哇，你的两个儿子不是两个儿子，甚至不是两个大族，是成为两个国家。那么 以撒一定记得这个，所以说愿多国多民是侍奉你的，就是你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要记得以撒这个时候不是国家，以撒只是一个有一些人的，而且人不多的一群人哈，可能有一些这个工人而已哈，有一些人跟着他做事而已。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有，这个时候也有，但是就人丁兴旺那还差很远。但是希望有一天你在这个地方大家来服侍你，你是王，大家向你跪拜。我们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是非常乐意服侍人，是要人到了福音的好处。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向神屈膝下跪，称颂他，歌颂他，而不是我们自己要得这种权力欲或名誉的欲望啊。好，下面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哎呀，这雅各听到这里，不知道心会不会一个抽痛啊！爸爸讨厌我，讨厌我到这个地步，爸爸希望我向我的哥哥称臣，向我的哥哥下跪，做我哥哥的奴隶嘛？就是你做你兄弟的弟兄的主，就是你弟兄做你的奴隶啊。哎呀，为什么以撒要讲这句话？为什么以撒到这个时候，以撒这个柔和的人，为什么对他小儿子是这么的不喜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不喜欢，但是你可以知道以撒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他打定决心要跟上帝的旨意违背。以撒是一个很柔和的人，但是在亲情之下，在私心之下，他不要大的服侍小的，因为他实在喜欢大的，所以他不但不要大的服侍小，他一定要小的服侍大的。他要创世纪25章那个预言一定不能够实现。哦，这个顽固的人，这个非常柔和人，怎么这件事也顽固？这是我们很大的榜样和很大的提醒哦。不是榜样，我们不能够说什么有什么榜坏的东西，不是榜样，我们提醒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哦，居然是这个柔和的人要他的小儿子服侍他大儿子。他这么讨厌他小儿子，他一定不要叫创世纪25章的上帝的话实现。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看到，哦，其实恐怕雅各是以撒是一点都不糊涂哦。对，至终还是糊涂，甚至更糊涂。可是当他眼睛一旦看不到的时候，他就非常警惕，他就说我现在眼睛看不到，我不要别的东西也都失灵了，死，然后我就这样死了，死了没有，有一件心愿就没有了。那个心愿没有了，就是上帝在我太太怀孕的时候说是要大的要服侍小的。那可是我这么爱大儿子，一般人都是爱大儿子，更何况大儿子给他吃的，他这么体贴肉体，就这么爱大儿子，我一定要让我的大儿子得到一切的祝福。所以他很警惕，很警觉，很快速，可以说比利百加还要快速。他一生有没有这么快速做这件事，就是他眼睛一旦看不到了，他就务必要叫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他等于要立个遗嘱，这个遗嘱就是要跟上帝的话对抗的，要大的服小的服是大，不是大的服是小的。然后他虽然看不到，但是他就要想尽办法，一定要让他的，他所祝福的对象一定是大儿子。所以用摸的，用再三问的，但是最后在体贴肉体，在吃喝之后，闻到香味之后，喝醉酒了之后，还是祝福了，还是分辨不清楚。但是他也一问再问。好，我要讲到这里，就是说。他说了这句话，愿你做你弟兄的主，愿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这显出以撒是非常讨厌小儿子雅各，而且一定不要叫创世纪25章的事情发生。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哼哼，他有没有想到他现在正在咒诅他想要祝福的对象呢？他说这句话就在自打嘴巴。哎，各位，我们真的是聪明一时糊涂一世啊！所有不信上帝人，所有功于心计要犯罪的人，哦，愿我永远不要有这种智慧，永远不要做这种努力，永远不要在那奔跑犯罪，努力的犯罪。可是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我们真的跟这个父亲一样，用本来是最柔和的人，但是功于一切的心计，勿要叫上帝的话不能够实现，这不是很顽梗吗？他而且是自打嘴巴，他正在咒诅他的大儿子，他咒诅的话，这恰恰好是要想要祝福他的大儿子，就是希望你很有福气，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因为他想到这是以撒，他没有想到这，他想到这是以扫，没有想到这是雅各啊！哎呦，人真的很糊涂哈。 他正在咒诅他最爱的儿子，他正在让咒诅临到他想祝福的儿子，让祝福临到他想咒诅的儿子。人算真是不如天算，人快快的顺服真是最聪明的，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聪明敬畏神。好，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又想到在生命记第十一章十三节到第十七节那里，生命记十一章十三节到第十七节，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长，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怒气就向你们发作。我不敢说他们现在在侍奉敬拜别神，但是他们现在的确是这两个人，包括雅各和他的父亲以撒，都是先中受迷惑了，是偏离正路了。不敢说侍奉敬拜别神，但是实在侍奉，雅各在侍奉利益，以撒在侍奉他的大儿子，其实都错了哈。好，这个祝福完了以后呢，二十七章三十节，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哈。我们说我们把这个才翻出来，刚刚出来，整个的事情其实都显得不得了，因为以撒会不会发现，如果你喜欢以撒，讨厌雅各，像很多人都讨厌雅各，雅各的确也该讨厌，很诡诈啊。但是我们今天也已经看到了，以撒也并不好啊。但是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好像你在雅各进去骗祝福的时候，就应该心惊胆战，一直心跳心跳心跳，因为好像一直有很多的拦阻啊，以撒又要问啊，又要摸啊，又要再三的问啊，然后等到吃了以后还不马上祝福，一直要到闻到香味了以后才祝福，好像耽误了很久。然后等到出来以后，大家祝福了以后，大家觉得啊，好了，终于雅各骗到了祝福，松了一口气。结果一出来，哇，又松了一口更大气，因为再耽误一下下的话，以扫就会进来了。以扫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而且恐怕不只是打猎回来，也是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刚好闪过去。不知道雅各有没有看到这一幕就是了。有没有看到他哥哥回来，看到他说，哎呦，捷足先登哦，真是利多的事情要快哦。是，各位，犯罪的事快，死的也快。犯罪的事你好像觉得得胜了，其实有更多的很危险。他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撒，以扫。好了，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他不知道已经变色了，他不知道他已经晚了。当然我们马上觉得好像以扫很值得同情，我们不要忘记是他自己在二十五章就看清自己的长子的名分了。再一次问，上一次说我儿你是谁，那个叫他儿就不应该问你是谁了，因为他已经是他儿子，儿子还分辨不出来嘛。的确我儿有两个，我要的是我喜欢的那个。这一次呢，以撒大概已经知道不对了，所以他就说你是谁，他心里已经知道完蛋了完蛋了，所以他没有说我儿你是谁，他最害怕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啊，特别讲到我是你的长子啊，我是以扫就够了，但是他要讲长子，就他应该得到这个祝福的。我是你所喜悦的那一位。那以撒听到就大大的震惊了。他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吃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好，各位，以撒这个反应到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稍微停一下了啊。整个这件事情我们看到是非常可悲也很可笑的事情。可悲是一个家里面母亲和小儿子站在一个阵线欺骗反对父亲和那个大儿子啊，就是也夫妻不和，而且是为了孩子不和，而且是兄弟彼此间也不和。这原来是以撒和利百加，或者以撒为利百加祷告的结果啊， 创世纪二十五章祷告，他们结婚二十年都不能生，然后祷告生出来，生了以后结果是这样的冲突。冲突我们不要怪哈，就是这个小孩子神定义他们两个要吵架，这个我们不能怪，这是神的旨意是这样，我们只有顺服。但在顺服当这就是更是要顺服，如果有这种不幸的事，神就是定义要让两个孩子争吵的话，我们也还是照着神的旨意来好好教养，好好爱这两个孩子，那必定会有不同的结果。当然我不是说神的旨意会改变，但是那我们就会更清楚看到神全面的旨意在他们的身上了。可是他们祷告得了孩子，然后又有私心私欲，就变得这么冲突了。好，这个不稀奇，我们看到是一个可悲的事，包括在列祖家里有这种可悲的事。我们稀奇的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十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呢？因为我们实在没有看到以撒有任何的信心啊。我们看到整个祝福这件事情是因着偏心，因着母亲偏爱小儿子，父亲偏爱大儿子，因着贪吃，然后因着欺骗，包括老婆的骗，包括儿子的骗，包括那个小儿子对父母亲也没有什么爱啊，就只要母亲受害，我只要得到祝福就好了，我才不管呢。包括贪吃，以撒是在贪吃中祝福，以撒在被骗中祝福，以撒在偏心中祝福，以撒在糊涂中祝福，在闻到香味喝了酒吃的东西当中祝福。这里面没有一个地方看到高贵伟大的信心，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说因着信呢？而且特别只是将来的事啊，各位，圣经并没有冲突，我们不小心看会觉得希伯来书跟创世纪讲的不一致，其实没有不一致。我们感谢主，因为在创世纪二十五章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以撒从他太太利百加的口中，他知道将来这双胞胎生的双胞胎，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以撒因为很偏爱他的大儿子，他就立志不要让这件事发生。注意这一点很关键的，就是以撒这么柔和的人，也在体贴肉体的事上要抵挡上帝，要对着上帝的旨意对抗。然后所以他并不糊涂啊，或者我们从人来看他真的不糊涂，他一旦到了眼睛看不到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说，我不要以后糊涂的时候祝福错了，我现在趁着清闲，我已经有一个器官不灵的，就是看不到了，我务必要赶快祝福我的大儿子。然后他很谨慎的一问再问。好，这里的确也都还没有信心，可是当他的大儿子回来的时候，当他发现他做了这么多事，最后还是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我逃不出上帝原来在创世纪二十五章对我太太说的，我想尽办法，我只有让我不喜欢的上帝的话实现，而不是让上帝的话不能实现。主的旨意不能拦阻他发现了，因此当他发现的时候，就创世纪二十七章三十三节，他就大大的战惊，本来应该大大的生气嘛，我被骗了，我当然应该很生气，现在他被骗了，他并不生气，他战兢。啊，弟兄姐妹，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愿我们在一意孤行到最后被上帝好好的管教，发现自己一意孤行受害是自己的时候，不要还大大的生气，对上帝不满。我以前也会这样子啊，自己做错了，然后自己那个肉体的欲望没有实现就活死了。哎呀，还活什么？快快的悔改，快快说，哦主，你做的真是对，照着你的旨意做，那就好了。以撒的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讲到以撒的信心，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前面的确都没有信心，但他知过能改，那就善莫大焉，信莫大焉，他真是有信心了，他不会再跟神对抗的干了。是谁得了也会拿来给我吃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将来我们讲到希伯来书是说指着将来的事，他本来就是不要将来的事发生啊、哦，但是将来的事不在他手里，是在神手里，他想办法不要让它发生，他还是非发生不可，因为在现在他已经让上帝的旨意实现了。他特别说的那一句话，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被祝福，他是特别说的话，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特别要防范上帝旨意实现的。结果没有想到上帝的旨意因着他的这个特别想要违抗的话，反而更 consolidate， 更被坚固了。 我已经吃了，我为他祝福了，我不要再改。这口气已经是以撒有完全的信心，就是顺服上帝了。我已经此事不能再更改了，而我知道你会求我，但是不能再更改了。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好，我们在这里就想到说在何西阿书讲到是雅各在那里放声痛哭。对，雅各也有痛哭，不过我们在生活里面好像在创世纪里记载好像没有看到他放声痛哭过，痛哭的是他的哥哥。那他哥哥哭，但是好像何西阿书把他说成是雅各哭，他哥哥是真的哭了，雅各是不是流泪的哭，雅各是哭喊，因为他这一生中实在他很无奈很无奈，他的哭要哭都没有力量，都是上帝的管教了，他是可以说哭真是喊了，喊救命，那个我想在雅各的生活里面是这样，不管在伯特利的喊，后来向上帝的祷告都是喊。那何西阿书把他说成哭，我想是一方面想让我们想到以扫在那里哭，而且哭得太晚了，一方面想到雅各最后向上帝做无奈的呼求，也是让他蒙福了，放声痛哭啊。那个我们也记得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六节十七节就引了这段话，就是说他后来呢是要得父亲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的父亲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啊。那个其实他父亲原文没有，就是他自己的心意回转，他心意没办法回转。什么叫心意没办法回转？就是懊恼错了，回转不过来，有一点像犹大一样懊恼错了，但是不愿意回到上帝那里，也不能回到上帝那里认罪悔改，相信上帝的带领是美好的，他认罪悔改就好。但是当一个人心硬的时候，哎呀，我真希望我心不会硬，就有的时候有很大的懊恼，懊恼呢却还是不改，懊恼只是气自己为什么犯了这个错，懊恼不是说哎呀我犯罪了，我就赶快认罪悔改，让主的旨意成全吧。我们有的时候常常想要力挽狂潮，挽的是不对，是自己情绪的狂潮，那就不对了哈。以扫嚎哭切求，得不到门路，没有路了，因为你自己因为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名分卖了，你想要承受福，让你的父亲在你哭的时候越发想到说，我不要像我儿子一样因为体贴肉体就失去了祝福，失去了神的喜悦，我已经失去太多了，我现在要闲来勒马了，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是他后来还是有祝福，因为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指着将来的事给两个孩子祝福，是祝福，但那祝福的主体是雅各，以扫没有什么很多祝福，不是不公平，就是以扫自己看清了。弟兄姐妹，将来在天上，我希望现在我们就能醒悟，没有一个人可以怪上帝，我们都是咎由自取，福祸都是自取的，我们自己没有人强迫我们。是你说啊，有被强奸的，有什么什么什么的，我们还是要说神一定是公平的，最起码就这件事，我们相信在每一件事上，神善良奇妙纯全的旨意是真实的，是我们自己求获的哈。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这夺去很有意思，不应该用夺去啊，应该是骗走啊。但之所以用夺去，我想他是用意很深，就是我本来守得好好的，一定要给你，但他实在是我就糊涂了，我不知道怎么搞那么糊涂，我虽然有起疑，但是我就被他骗了，然后我就祝福他了，就被夺去了。但是我们知道更重要的是，当我后来发现这中间我被骗了以后，你来了，你这么难过，越发让我想到创世纪二十五章神对我太太说的话，对你妈妈说的话，我一直不想实现，我一直不想让那个事实现，我要紧紧的为你守住这个祝福，但是我现在知道这祝福抓在我的手里一定会被夺去，因为神本来我就是从神那里夺来的，我不应该再抢这个东西，他夺去不是这个福， 而啊，他多了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神的旨意不可抗拒啊，不能够抗拒，我要顺服。那现在可能以撒通通都豁然开朗了，神要让小儿子得到福气，就让小儿子得到福气吧。我喜欢大儿子，但是这个大儿子的确，如果我们再一次在希伯来书那里看到的话，这个大儿子是咎由自取的吧。雅各以撒知道多少这些倒不重要，就是以撒现在坚定一定要照神的话去做了，就是大的要服侍小的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